弟兄姐妹平安。来到这里觉得亲切，是因为有好些位已经在读经营门徒营见过面。来在这里觉得亲切，也是因为我的弟弟就住在梅菲斯，所以提早几天来先去看他，才来到我们当中。那么这一次我们希望从以弗所书来讲到四个主题。那么在今天的第一堂，我就想花一点时间来讲到以弗所书。我们这个聚会最少有一个小小的目标，希望以弗所书六章的圣经大家内容能够记起来。现在讲的是讲义上没有的标题可以说是以弗所书的中览。我稍微讲慢一点，如果你有带笔来稍微做一下笔记，我建议你做一点笔记。第一，我要讲到以弗所书的境界。以弗所书的境界我们可以用四个字来表达，就是长、阔、高、深。以弗所书的境界很长，因为它从今世讲到永世，事实上它是讲到时间之前的永世跟时间之后的永世。以弗所书的境界长，从今生讲到永世。以弗所书的境界宽阔，因为他讲到普世的教会，他讲到全人类，加讲到全人类当中蒙救赎的人所组成的教会，所以他是讲到一个普世的教会。第四，这是阔，长阔。第三是高。以弗所书让我们看见，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物界、世界、人间之外，还有一个灵界。这个灵界呢，是高阔、广阔到一个地步，用英文的 heaven 来表达，还加一个 s， 就是诸天。诸天的境界是远大过我们所能够想象，所以它是非常的高。神的宝座在诸天之上。最后，神的宝座是非常这个以弗所书的境界是非常的深。大家想想看，以弗所书的境界如果高是高到诸天，那么以弗所书的深深到什么地方？我们可能说深到地底下，深到地心。事实上呢，如果要用圣经的话来讲，就是深渊。但是这个是不够的。以弗所书境界之深，是因为它是讲到神的奥秘。有关于神，我们都不可能完全了解了。神的事情，人不能够了解的。他的爱、他的丰富、他的智慧都是测不透的。论到神的奥秘，那是加倍的困难呐、所以以弗所书的境界长阔高深，这是第一。第二，以弗所书的主题是什么呢？很不容易哦。我们今天如果讨论、发表意见，可能很多答案都不能够过关哦。有人说以弗所书是讲教会，有人以弗所书是讲合一，有人说以弗所书是讲征战，有人说以弗所书是讲见证，哇，一大堆答案。很不容易给以弗所书下一个定义哦的主题，提供一个比较满意的答案。以弗所书呢，是全本圣经当中最，特别是新约圣经，关于教会真理讲的最清楚的。所以全本新约27卷，这个 教会论最重要的应该就是以弗所书，它让我们看见教会的来源、教会的本质、教会的功能、教会的形象、教会的使命、教会的地位，哦，还一大堆。所以以弗所书的主题可以说是神眼中的教会，已经很不错了，我们还是这就不太理想。以弗所书的主题是讲到神对教会的计划，或者是教会在神永续计划中的角色等等。另外还有一个讲法，就是以弗所书是透过教会来看见基督，透过教会认识主。全本圣经都是为耶稣做见证，所以马太福音是讲到耶稣是王，马可福音讲到耶稣是仆人，路加福音讲到耶稣是人子，道地的人，约翰福音讲到耶稣是神子，道地的神。每一卷圣经都要指向主耶稣，所以我们说以弗所书表面上整个着重点都是讲教会，事实上应该更准确的讲法是透过教会来看见基督。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是一章末了所讲的。身体总是遮起来，你看我身上身体大半被衣服、裤子、鞋子全部遮起来，露出的主要最重要的地方是头部。身体是要彰显头部，如果我们把头包起来、盖起来，只露身体，那是畸形啊，那是怪物，那是羞耻。暴露身体遮蔽头，我们会不会犯这个错误？有可能的。人来到教会，我们带他参观教会，我们这个是水晶教堂，全美国出名，我们这边的教会的音响世界一流的，你在后面吊一根针前面都听得见，我们这个大理石这么大根都是从意大利运过来的。这个就像我们去参观罗马圣彼得教堂的导游，告诉我们，哎呀，整个礼拜堂豪华的装饰什么，这边有圣彼得的脚，你一摸下去就会怎么样，摸你看都被摸得光光的。教会是要见证基督，当教会不传基督，你老在那边讲说我们教会有一流的诗班，我们教会有礼拜天最好吃的中餐，那是在干嘛？这个就是把头盖起来展示他的身体，那是一个羞辱，那是一个罪恶。好，这是第二，以弗所书的主题是透过教会看见基督。第三，以弗所书的段落和结构。段落就是一到三跟四到六，前面呢是神学性的，后面是伦理性的。前面讲到了神学上的真理，后面讲到生活中的见证，这是前后两段。以弗所书的结构，我们可以用三个字来表达，就是做、行、站。做是在第二章，他告诉我们第二章第五节，我们死在罪恶过患，我们死在过患中的时候， 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啊，对对，二章六节，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第一章、第二章是讲坐，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救恩，让我们从死亡的状态复活，苏醒过来，然后复活，然后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坐在天上的意思就是整个生命被改变、被提升。坐在基督，跟基督坐在天上，就是我们坐享享受主耶稣已经成就的救恩。一到三章呢，整个重点就是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第四章开始，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所蒙的恩相称。行事为人就是原来就是一个字，行走 walk。 我们的生活就好像在走路，所以一到三章是坐在基督里，第四章到第五章的第九节，第六章的第九节就是讲到行在地面上，行在这个世界。然后第六章第十节开始就是站在仇敌的面前。好，来，再来一次，坐行站三个字是表达了有所书的内容进展思路。首先是二章四节所二章六节所表达的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享受主的救恩。然后是四章一节所表达的，我们行在这个世界上。四章一节开始讲到生活的准则，啊，他一直讲到第五章的十四节。然后呢，不，他一直讲到对五章的十四节，然后从五章二十二节开始，这个叫做四章跟五章前半是生活准则，然后五章二十一到六章九节是家庭法规。他讲到家庭生活，首先是夫妇关系，然后是亲子关系，然后是族谱关系。好，请大家回答，我们如果用三个字来表达有所书的内容和思路进展，是哪三个字？坐、行、站。坐是坐在哪里？坐，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在基督里啊，是坐。第二是什么？行。行在哪里？行在世上。行在世上前半段是生活准则，后半段就是家庭法规，最后第三段落是什么？站在哪里？站在仇敌面前。我们与仇敌征战需要站立得稳。好，这是以弗所书的段落跟结构。来，然后以弗所书有什么重要单元呢？最重要的单元大概就是基督论。教会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单讲教会的角色，教会的形，这个形象。第一，一章二十三节，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第二，二章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里造成的。这个造是创造，我们是在基督里的一个新的创造。二章十五节说是新人啊。来到二章二十一呢，教会是主借圣灵居住的圣殿， 是神居住的所在。三章十四节告诉我们，教会乃是基督的奥秘。这是十四节，你们深知我晓得基，你们知道我深知基督的奥秘。十六节就是外邦人呢能够蒙恩得救。然后五章三十一、三十二，让我们看见教会的形象。教会乃是基督的心腹。有一天主耶稣再来，教会要被提到空中，然后有羔羊的婚宴，羔羊要娶新娘，他的新娘就是教会，所以他今天要在教会的身上制作，用道洁净，让他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最后第六章十到二十节，教会是跟魔鬼在打仗，请大家归纳。五章末了说教会是基督的新娘，六章的中间末了后半段十到二十节说教会是在跟基督打仗，所以教会是基督的什么啊？主耶稣做元帅，我们在打仗，那么教会是什么？主耶稣的军队，主耶稣的部队，主耶稣的军队。所以呢，以弗所书的重要单元是讲到教会不同的形象，这里面已经显示它的本质、它的角色、它的功能等等。好，这是第一，教会有所述的重要单元，第一就是基督论。第二，有所述有一个重要的单元，就是在基督里。我们如果要读有所述，需要在这个词多花功夫。我们一般以为呢，保罗的神学最重要的是因信称义，但是那出现的次数可能没有这个多。在基督里呢，出现的次数是非常多，最密集的是在以弗所书。一开始就是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呢，创世纪就拣选了我们，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在基督里的，这个是在基督里是很重要的一个词句。当然以弗所书很出名的是属灵军装以弗所书很出名的是七个伟大的义。我们呢有一个身体，只有一个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指望，我们有一族一信一喜，我们有一神。所以这个第四章的四节到六节，七个伟大的义，这是我们教会合一的一个基础。事实上以弗所书有一个很重要的单元，就讲到神永远的计划。最重要的一节圣经应该是第一章第十节，神要在时候满足的时候呢，叫万有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神有一个永恒的计划，之前他就呼召我们，之后我们成为他的产业，在整个时间的过程当中，他要借着他的大能大力改变我们。创世之前，神的呼召有何等的指望？创世时间之后，神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整个这个中间的时间的过程里面，神在我们这些信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好了，这样子简单当作以弗所书的一个终览。今天我们要讲以弗所书，今天呢我们这一次的重点是教会的建造。今天讲到建造的材料，明天讲到建造的工程，那么第三堂呢讲到建造的动力，最后一堂是讲到属灵的征战。最后还要讲一个，我们每研读一卷圣经，最好能够把这一卷圣经的内容背起来。请问以弗所书总共有多少章？六章。 这一次聚会结束，离开这个营会，大家要把这六章内容背起来。第一章就是在基督里的福气，以无所住。第一章从第三节到十四节，这是全本新约最长的一句话，在希腊文是一句话，这是对神的颂赞。这里面主要是讲到在基督里神给我们各样的福分，他拣选我们，他让我们的儿子的福分，他让我们承受产业等等等等，你们自己去整理。所以第一章在基督里的福分，第二章在基督里的改变，前半段生命的改变，后半段关系的改变。第三章是讲到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第四章讲到教会的建造，教会是透过一批特工人员的帮助，还有弟兄姐妹每个人发挥功用，在爱里面来建造。现在已经讲四章了哦。第一章在基督里的福分福气，第二章在基督里的改变，第三章基督的奥秘，第四章身体的建造，第五章圣灵的充满，第六章属灵的征战。第五章最重要的代表性的一节圣经就是你们要被圣灵充满。那第六章最出名的就是属灵的征战。好，来请大家复诵一次一章六章。第一章的内容是什么？在基督里的福气。第二章在基督里的改变，先是生命的改变，然后是关系的改变。第三章基督的奥秘，基督的奥秘是什么？就是教会。第四章就讲到教会的建造，第五章圣灵的充满，第六章属灵的征战。神在基督拣选我们，这是第一章，目的是为了在我们身上改造，让我们改变。一进到二，三进到四。三是讲到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四是讲到教会的建造。然后五到六，五就是圣灵的充满。没有圣灵的充满，我们什么也做不出来。没有圣灵的充满，我们在仇敌面前是站立不住的，没有办法打仗。好，现在大家有圣经吧？我们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啊，第二章一到十节。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十节。好，请姐妹读单数节，弟兄读双数节，慢慢读，读整齐啊，不要有人跑太快，跑太慢，慢慢来。姐妹先来，预备起。你们死在来，弟兄们，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
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
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
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
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
发。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十节圣经主要是分成两大段，一到七，八到十。看样子我们的重点应该摆在一到七，因为在第五节的时候呢，跑出一句插入的话：你们得救是本乎恩。这个八到十就是在解释这个插入的这句话。再来一次，一到七，八到十，事实上八到十是在解释第五节最后打括号的那一句话：得救是本乎恩。所以今天晚上我们重点是应该是一到七，一到七分成前后两段。一到三呢，是讲到我们原初的光景；四到七是讲到我们的改变；四到六是讲到我们的改变；然后最后第七节是讲到这个改变的目的。好，我们原先的光景是怎么样？根据第一节最重要的一个字，我们原来是怎么样的？我们是死的，死在什么地方？在哪方面死？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用两个字来表达我们的过，我们所犯的罪。过犯就是跌倒，罪恶就是没有打中目标。基本上呢，罪呢有两类，一类神为我们创造，我们为我们设定的目标没有达到那个目标，不达标，没有达到神要求的标准。另外这个是消极的，另外一个就是说神也划定一个界限，不应该越过那个界限，我们把它越过去。所以呢，一个是残缺偏离，一个是越界干犯。神所要求的善我们达不到，神所不要我们去做的恶我们反而去做，这个是罪恶的两个基本方向。第一，达不到标准；第二，越过不应该越过的界限。你们死在罪恶过患之中。我们读圣经要想想，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我们是死的，然后进一步第二节还讲到行事为人。能够走路啊，这个行事为人就是走路了。能够行事为人，他是活的啊，为什么说他是死的？你说呢？死的意思是隔绝，他这边要表达我们因为犯罪就与神隔绝。神是生命的源头，神是活神，我们跟神隔绝，我们就是死了。死是表明隔绝，死是表明没有作用，没有感觉。神的重，死的重点就是隔绝。我们死在罪恶过患之中，整个行事为人呢，受到三方面的影响。哪三方面？大家找我看，第二节、第三节。讲到我们受到三方面的影响，请问第二节我们受到什么影响？我们讲两个字就好，世俗。第一，我们受到世俗的影响；第二，我们受到什么影响？
两个字，都讲两个字，一世俗，二邪灵。好，大家找第三个影响是什么？私欲，肉体的情欲，私欲。
我们整个人呢，死在罪恶关之中，受三方面的影响，请大家附送。一是什么？世俗。二邪灵。三私欲。这三个哪一个是罪魁祸首？是主脑？
是世俗吗？还是情欲？还是邪灵？邪灵背后的主使者是邪灵，邪灵就是撒旦的系统，他虎视眈眈，要我们堕落，要我们离开神，要我们抵挡神。他怎么做？他利用外面的事物，或者是引诱，或者是威胁，特别是引诱，因为我们里面有情欲，所以呢，他在市面上呢，就给我们啊找一些能够挑动我们情欲的东西。有人喜欢吃，他就告诉我们这个很好吃哦；有人喜欢赌，他就告诉我说哦，你去赌场哦，一本万利哦。有人喜欢钱，他说哇，这个一本万利哦，你来投资哦。有人喜欢色，哇，这个女人很漂亮哦，等等。有人喜欢权，哦，你能够得到这个位置哦，不得了哦，掌握生杀大权哦。有人喜欢学问，我们会有不同的喜好。有些人对玩完全没有兴趣，他最大的兴趣就是吃。在纽约弗拉什哪一家餐厅我都吃过，我可以告诉你哪一间最好吃，从小绵羊到大排档，哎，我都知道。哎呀，他花那么多时间，一有空就去不同的餐厅吃，他能够最知道说哪一间餐厅关了，哪一间餐厅就开了，因为他最喜欢吃。有人喜欢赌，哇，因为他头脑好，或者他赌性很强，不断的去跑，一放假就跑赌场。我最近有机会去纽约市大西洋城的教会讲道，有赌场的姐妹告诉我，赌场有一个标语，有一个准则，也有一个代表性的标语：不怕你赢钱，只怕你不来。什么意思？赌场就是赚钱啊，但为什么都不怕你赌，不怕你赢呢？不怕你赢钱，只怕你不来。有时候会不会赢的，不是都不会赢，偶尔会赢的，而且会赢很多钱。赌场有保险，如果你赢了一大堆钱，有搞保险公司来给你。绝大部分它的概率，当你吃巧个老虎啊，你这样一直丢一直丢啊，当然是他赢的啊。他的获然率胜率一定要60%以上啊，不然他该怎么赌场？不怕你赢，只怕你不来。哇，在那边赌的时候你输了啊，或者你稍微赚了，哇，不是赚了就会跑哎，他想要赚更多哎，到时候就倾家荡产。注意。重讲一次，我们受哪三个影响？第一，世俗；第二，邪灵；第三，情欲。撒旦呢，就利用外在的事物，让它震动，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我们的里面有私欲，这个私欲呢，如果他是讲吃，我很想吃。他们嗡嗡嗡嗡嗡嗡嗡，我这个喜欢吃的欲就被他鼓动起来，嗡嗡嗡嗡嗡。 这个叫做什么共鸣。如果我喜欢玩，他说很好玩很好玩很好玩，哦，那真的我很喜欢玩，就会被鼓动。如果我很喜欢什么，他就用那个相同的频率，每一个事物有不同的频率，然后嗡嗡嗡嗡嗡嗡，我们这个一挑动了，这个共鸣。所以撒旦是借着外在事物勾引引动惹动我们内在的欲望，然后就掉进去设一个圈套，包装的哦，很好玩哦，很好吃哦，很刺激哦，很过瘾哦，一吃下去苦不堪言，那是上当啊。这种情况呢，在神的眼中是悖逆之子，我们就存心对抗神，不听神的话，结果是可怒之子，神就对我们很生气。注意哦，犹太的文化里面哦，光明之子、可怒之子、悖逆之子，不是他生的儿子哦，这个是讲说人子是道地的人，神子是道地的神，悖逆之子就是讲非常悖逆的人。请问可怒之子是什么？不是生气所生的儿子啊，他这个人真是可怒。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是因为犯罪惹神发怒。请问神会不会生气？根据这个啊，第三节，我们是可怒之子，神会不会生气？一般不信主的以为神是个慈祥的老人呐、啊，他是好好先生啊。我们的神不是中国民间宗教的土地公哎、欸，有求不应哎、欸，他不是好好先生，他不是烂好人哎、欸，他会生气的。好，这是前三节告诉我们，我们死在罪恶过患之中，撒旦借着外面的世俗鼓动我们内在的情欲犯罪，落在他的圈套里面，恶性循环，抵挡神，成为神愤怒的对象。第四节到第六节讲到神的怜悯，请注意哦，我们这一次难得来，除了讲圣经信息，我们要提示一下读经的方法。第二章的第一节有一句话没有翻译出来，有一个字没有翻译出来，就是并且 and A-N-D。 第一章第一个字就是 and，那就表示第一章跟第二章，第二章跟第一章有关系。第一章的末了是讲到神借着他的大能叫主耶稣从死里复活 ，and 进入第二章，我们这个一到三节死在罪恶过患之中的人，神也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and 就表示。第一章末了，神坐在主耶稣身上的工作，如今要坐在我们相信接受主的人的身上。第四节的第一个字又没有翻译出来，哦，有有有，然而，英文就是 but，我们虽然死在罪恶过患之中，但是中文翻成然而，因着神丰富的怜悯，因着他对我们的爱，当我们死在过患中的时候呢，他就叫我们活过来。第五节是说叫我们活过来，第六 六节说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总共这是三道手续。第一道叫做活过来，活过来就是苏醒，有生命的迹象。复活就是有活力，能够站出来，能够走出去。第三是能够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有三道哦，第一道是苏醒，第二道是有活力，第三道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第一道，我们本来是死在罪恶过患之中，等于我们在医院里面呢，急救病房，哇，各种仪器啊，这插在我们各种这根管插在我们身上，哇，整个这个 monitor 哦，仪表上心跳啦，哇，血压啦，各方面哇都在波动，到一个地步，整个波动的线条慢慢慢慢趋于直线，那这个人就怎么样？这个人就下车了，这个人就温度降低了，这个人就死掉了。这种情况，如果有神医布道的人，或者神要神一件神迹去为他祷告，本来线条是从波动趋向于直线，现在开始在动了。这个不是复活，这个是说苏醒，稍微有一点生命的迹象。作为牧师，有时候我们去为病人祷告，他长久没有动了，为他祷告我们就走了，以后他告诉我们说，当你走完以后，他的脚有在动，哦，那都感谢主了，这个不动的变成会动的了。这个不是复活啊，这只是有一点作用啊，苏醒啊。所以这边呢，这个第五节的复活，这个活过来跟第六节的复活是不同的字啊。所以第一节、第五节的意思就是苏醒，然后第六节复活，然后坐在天上。所以呢，一到六节。一到三，我们死在罪恶过患之中；四到六，他叫我们苏醒，他叫我们能够不只有生命迹象活过来，并且能够坐起来，还能够走出医院，哇，能够展示他的肌肉活力。最后坐与基督同坐在天上。第七节是那个目的，他这样做是要解。是要叫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里向我们所显的恩慈，这个恩慈呢要展示给后来的世代看。请问神这样做是要展示他的什么恩典和慈爱？恩慈，请大家注意，是要给谁看？大家看圣经是给谁看？后来的世代看。什么叫做后来的世代？这个 generation 是多数，就是世世代代，给后来的世世代代看。对我来讲呢，看的对象有三点。第一点，分作两方面，一方面是给人看，一方面是给天使看。给人看呢，不只是给我们的下一代看，还给世，哦，有三点。第一点，展示给后来的世世代代，就是我们以后的好几代看。第二，这个是今世的世代，还有来世。第一，现今到结束的世代；第二是来世。我一直好像没有讲清楚呢。重来一次，第一是给天上的天使看， 第二是给人看，人看呢，第一是给主再来之前的世代看，第二是主再来以后的世代看。这边世世代代是包括在地上的这一代以及将来的世代。关于给天使看呢，是在三章十节，他说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今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各位，我们蒙恩得救的故事，我今天有弟兄用车子接我来，我在车上很高兴，哎，你是怎么信主的？他讲到信主的见证，我很感动。我们的蒙恩，我们的得救，讲给人听，人会得到帮助，得到鼓励，受到感动，是给别人听。对基督徒而言，我们的信仰应该能够传承下去，因为呢，在这边说，神展示他的恩慈给后来的世代看。有没有很近前的基督徒父母，后来他的儿子儿女很悖逆，根本失去信仰？有没有这样的人，这样的个案？有没有？这是我们的警惕。我们如果这个觉得这个东西好，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我们想到我的父母还没有信主了，我的兄弟还没有信主了，我要好好的为他们祷告了，我的好朋友没有为他祷告了，我好好的为他祷告，免得有一天好朋友说，哦，你这么吝啬，我们认识这么久，现在就这么好，你怎么都没有告诉我。所以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在这里我们就想到神的恩典恩慈要展示给后来的世代看，对我们的一个基本的挑战，我们的信仰应该传承下去。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信仰要传承下去？有没有？有。旧约圣经有一段是所有的犹太人，近前的犹太人简直是经常在念的一段。新约圣经有一段是所有的基督徒历代都在念的，是什么？有没有哪一段圣经历代教会非常多的教会每一年每一个礼拜通常都在念的哪一段圣经？你们不知道？马太福音呢，六章啊，九到十四节吧。我们在天上的父，那是什么？新约圣经有一个主导文是历代教会通常用来崇拜念的。请问犹太人有一段圣经是经常在念的，那是在哪一卷圣经？这个东西叫做示马，显示表示的是两行底下一个大小的小，示马，示马选马啊，示马。这个就是在生命记，很好记，中国信徒都可以记得，因为六四天安门，生命记六章四节啊，你记得天安门，你就知道生命记的六章四节啊，从六节，从六章四节到九节，以色列啊，你要听啊，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啊。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啊，我今日所教训你们的一切都要牢牢的记在心上， 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是坐在家中，行在路上，起身躺卧，都要谈论他，也要系在手上做记号，戴在头上啊为经文，并且要写在你的房屋的门框上，还写在城门上。这个所有的近前的犹太人啊，每天都要哇，以色列啊，你要听啊，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是独一的主啊！哇，我还能够想象他们啊，一边念啊，手啊，这个身体啊，一边都在摆动啊，都在摆动啊。这一段圣经就告诉我们，信仰要代代相传。整个旧约圣经对应的一节圣经就是诗篇145篇第四节，你们手机和圣经找得到吗？诗篇145篇，大家一起来念诗篇145篇。145篇第四节，来，预备起。这代要对那代颂赞你的作为，也要传扬你的大能。一代又一代，希望信仰能够传承下去。好了，我们已经讲到1到7了，那么8到10呢，是在解释这个第五节的括号那一句话，我们得救是本乎恩。8节说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恩就是神白白给，信就是我们伸手要，这完全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所以呢，人的功德在神面前毫无可夸。救恩的事上，我们一点插不上手，帮不上忙，是神差他的儿子来到十字架上替我们钉死。好，请大家一起来读第10节，好不好？2章10节，预备起。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原是他的工作，这个字的基本的意思，我们原是他的制成品，我们是他的作品。有的圣经说我们原是他的杰作，神所做的东西一定是最好的，是杰作。在哪里做成的？在基督里面造成的，这个造是创造，所以我们是神的一个新的创造。今天没有时间讲了，神造亚当是旧造，神造基督徒是新造，新造跟旧造是不太一样，但在这里去比较。为要叫我们行善，请问神对我们的人生有没有一个固定的计划？有的，他有一些工作，有一些使命要交给我们的。神的人，神对我们身上就有一个确定的计划。他让我大学能够读历史系，他让我的嗓门从小就能够训练表达，嗓门大一点。苏牧师讲到不容易睡觉，因为讲很大声，有时候大声，有时候小声，要睡觉都有一点困难。神让我对图表有兴趣，让我能够受到这个几何图形来表达每一卷的圣经结构。神有他的计划，神不浪费他的时间。基督徒的人生，神有确定的计划，环环相扣。请大家护送计划，我们现今的遭遇都是为着来日的侍奉。预备起。我们现今的遭遇都是为着来日的侍奉。神让我主修历史，那我讲解圣经，就对希腊、罗马、埃及、犹太能够讲得比较得心应手。 神知道我将来要牧会，神给我一个很好的、很可爱的师母，哇，全时间帮助我，哦，做机要秘书啦，好几种角色，神有他确定的计划。好了，我的时间差不多要到了。为什么我会发展出这个最近发展出《以弗所书》第二章的这个第一节到第四节的讲的这个讲题呢？是因为我前不久到大西洋城去的时候呢，哦，我听到有一对夫妇刚刚信主，看样子他们很喜乐，我就礼拜天要结束，并没有事了。傍晚吃饭的时候，我就请这两位弟兄姐，请这对夫妇见证一下，你信耶稣带来你什么改变？他刚信主啊，一股热心啊，讲不出太多东西，最多就是讲说：“嘿，我是很不一，觉得不一样，觉得心里很笃定。”啊，他讲这样就可以了，因为他刚信主啊，他讲不太出来啊。我马上想到，我们当中有很多人都已经信主很久了，这个题目早就好好的该预备。今天这个刚信主的讲不出来是无话可说。如果我们的老基督徒人家问你说你信的是有什么改变，还讲不出来，结结巴巴，等一下说哦，对不起，我忘记了，还有一点更重要，那我们是很亏欠哦。因为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那里说，你要心里常做准备哦。如果有人问你信主的缘由，你说心中盼望的缘由，你要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所以我那一天回去以后，我就好好的整理，如果有人问我说我信主带来什么改变，我应该怎么回答。我在讲义今天的讲义的最后打一个框，这就是我给你们一些建议。信主带来什么改变？第一，身份的改变，我变成是神的儿女，那这个世界是我老爸的世界了，地和其上所充满的都是属乎神，我们是富二代啊。你知道我老爸有多富有，整块地球诸天都是他的啊。所以基督徒应该泱泱大度，慷慨大方，有气度，有风度，生命改变，那我们使命也改变了，我们人生就要见证主、传扬主了、荣耀主了、享受主了。第二，我们各方面的关系都改变了，跟神，我们是他的儿女，能够来到他的面前呼叫阿爸父，跟人每一个人按着神的形象创造，就是那些流浪汉，我要给他打基本分数，最少有60分。他不是这个剩余价值，一个快病死掉的人，他是按着神的形象创造的。跟物的关系，这块大地是神交给我管理的，我要参与环保运动，不要污染这个大地。跟鬼的关系，我要赶鬼，哎。我要见证神的大能，如果有人鬼屋廉价出售，没有人敢买，基督徒来买，教会来买，基督徒最不怕的就是鬼。我们跟神、跟人、跟鬼、跟物的关系，还有我们跟自己的关系也都改变了，这是第二。第三，我们整个思想体系都改变了，我的人生观，活着不再是为主、为自己活，是为主活。我的世界观，这个世界呢，是神在掌管的。我的历史观，神站在历史的前端，神站在历史的末端，神关乎历史之中，超乎历史之上。基督徒有很清楚的历史观呢、心智。林后五章九节，我无论住在身内，离了身外，立志要得主的喜欢。我今天的侍奉是向神负责，讨神喜悦。没有人看我排桌子、擦椅子，我照样好好的擦。心胸，成为基督徒，全世界都有亲戚。成为基督徒，神的家 我是大户人家，金器、木器、银器、花器，各种器皿都有啊。我们如果不给神用，神的器皿多得不得了。好，所以呢，我们的心境啊，我们的心态，无论做什么都是从心里做了，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我们的心境，我们有内在的平安，不是世界所能够给的。我们的眼光看得见的是暂时的，看不见的是永恒的。我们的心胸，哦，罗马书十六章，四海一家亲，全世界都有我的亲戚。气度，我是大户人家的子弟。最后，我的生活有准则的，有界限的，有立场的。中国人都是走后门的，对基督徒来讲，有所不为。有些事情人家都做，我不能做；有些话人家都说，我不能说；有些事人家都可以做，我不做。有所不为，我们有界限，有立场，有我们的准则。好，所以我们当然也都改变，其中一个永久地址变了，我们就填表永久地址。哪里有永久地址？只有基督徒有永久地址啊，就是在天上啊。好，这个是要整理，有效的整理。如果他想听，突然间有一个朋友跟我走路，他说：“哎，我想知道信的书是怎么一回事。”这种机会非常少啊！我们如果没有好好预备哈，滴滴答答都讲不出来，那是很大的亏欠。好了，保罗说：“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靠主的恩才成的。”主钉十字架的场景底下有一个人，看看耶稣。后来这个人消失了，在第一世纪的小亚细亚，后来听说出现一个传道人，他的传道只有两句话：第一句，他为我死；第二句，我为他活。那个人就是被释放的巴拉巴。巴拉巴是该死的，被钉十字架。突然间，人家说：“哎，你被释放了。”为什么被释放？因为有人代替你啊。他一出来，人都往城外去。他去到城外一看，三根十字架，这两根左右两根，他有一点熟。中间那个人是谁？人家说那个就是耶稣了。中间那一根应该是钉他的。本来我们是该死的，悖逆之子，可怒之子，今天能够活着，我们要千感谢万感谢。他为我死，下半句是什么？我为他活。我们低头祷告。但愿慈悲的天父，让我们有空来思想我的生命因为信主带来怎样的改变。这是你的大爱在我们身上所显的恩慈，要给后来世世代代看。我们希望信仰能够传承下去，我们希望有生的年日一次看见，一生传扬，帮助我们的人生能够荣耀创造我们和救赎我们的主。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感谢苏牧师给我们带来这样的非常好的信息。我们接下来就是这样吧，就是可能分个四个小组，我们就以刚才的信息来，就是来分享来祷告，大约是从八点半到九点，就是30分钟的时间。然后九点到十点二十，我们是自由交通，无论回到在这边，或者是回到旅馆，回到自己的房间。10点半是大家就安静下来，该就是休息的就休息。明天上午是7点到7点半的时候是起床灵修，7:30到8点是在你们每个地方，可能 现在没安排，但是呢，我想就是弟兄们看看，哎，那天安排了，是 JJ 弟兄，还有老魏，当时是还有大伟弟兄，就是他大伟长老，在两就是你们早晨7:30出来的时候就在外面，应该是底楼的什么地方都有那个，对 ，lobby 那边就是一起来就是早晨有个晨祷，好不好？就是早晨的时候早出来，你们7:30就出来在那个 lobby 找就是 JJ 和大伟，好吧？我们现在就这样分组，就是这样吧。这边的你们前面的四排，后面的三排一组，前面的四排一组。然后这边也是前面的四排一组，后面的三排一组，好吧？分成四个组，就在这里面吧，就是住在你们住在一圈或者住在附近，一起为着刚才的信息，一起可以有点简短的讨论，然后主要是来祷告，好吧？好，谢谢大家。关掉。
好，
哎，这个是保健室，这个是。